好，弟兄姐妹，我们上课呢，今天是上第三课，叫沟通合作。我们一直以两个人的关系，这个与神结伴来安排的这个课程哈。那我们在首先讲这个沟通合作之前呢，我今天特别跟大家，特别是新的朋友哈，一些没有祷告经验的，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们不是说祷告就得着吗？无论求什么就求吗？就可以得着吗？为什么我得不到呢？这个就是大家的疑惑问题。那我今天看了几段的经文，我就觉得把这个整接了四个哈，A、B、C、D 哈，一个是祷告就得到圣经里面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啊。你们叩门啊，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我们看到呢，实际上我们祷告与得着这个真理呢，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哈，我们一定要看全面的耶稣说的话，他的教导。然后呢，我们要看前后文。之所以大家会有疑问呢，就是因为没有看前后文。那我们看第一个。祷告就得到的时候呢，耶稣讲的时候，他上面他下面讲了，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所以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耶稣在讲到天父的一个对人的对我们求他的这个爱心，就是。只要合乎神心意的，我们去求呢，神会把天父看为好的，而会把我们有时候求的是小小的东西，神给我们的呢，超过我们所想所求。这个就是你们祈祷就给你们。另外一个就是不祷告就得不到。好，这一段的经文跟下面的祷告得不到是一起的。这一段经文呢，常常被人就是误解哈，误解，因为没有看前后文。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因为在这个雅各书这边呢，他讲到的就是这一些信徒他们的嫉妒、他们的纷争，就是他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去求神。很多人就是我求我改变这个环境，但是我不饶恕，我不原谅，然后我不求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们有一首歌叫做《多少》，里面讲到多少痛苦白白受，只因未到神的面前求。就是我们来祷告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要知道神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当时他上面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们中间这个。苦读啊，嫉妒啊，纷争啊，他们自己以为有智慧呀、但是都没有，而且是他们与世俗为伍啊。所以他这边讲，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就是因为你们没有信心去求，就不认识他，不认识神，也不没有信心去求。这个求是要有信心的啊，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不祷告得不到。那祷告呢，得不到。他下面又讲了说，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那我们有的人呢，就以为这个妄求就是求得太大了。譬如说，哎呀，我没有，我生活也不怎么好，我要一个大房子，要一辆车，这个叫妄求。这个是不是叫妄求呢？也是，但是这个地方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地方就说他们的动机不对。他说你们要浪费哈，因为是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说这个地方他讲的是，当我们不在神的里面，在世俗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求得不着，是妄求，因为在上帝面前求是要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旨意。要有，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哈，我也先举个例哈，就是很经典的有那个小偷，就警察在后面追他哈，那是很老的，他就跑到那个就跑到那个教堂去躲起来啊，边一边祷告，上帝啊，不要让我被这个警察抓到哈。那这个你们觉得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祷告，要上帝当我们的同谋，对不对？要帮助我们逃避警察的追捕，对吧？ 所以这个人呢，他逃到教会去了，就像我躲到教会，警察抓不到我了哈。结果他一进去，那个牧师就指着他说：“你这个罪人要悔改。”所以就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到底是求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好，这是一个。还有人呢，跟我不止一个哈，有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啊，希望上帝给他到赌场去赢几百万，然后呢就过来买教堂。你们听过这样没有啊？就是我跟神求啊，我要求那个最多的钱，我中彩票，然后我就中到奖。那我就跟他说，好像我还没有听到过一个中了这种奖，或者是赌场弄到几百万来建了教堂的。上帝不需要你这样的钱，所以这个叫做妄求，就是你的动机不对，你的动机不对。所以并不是说你求的大还是小啊，神要给你大的时候，他没有。那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你的动机不纯，你所求的不是神要你求的，所以这个叫妄求。还有一个是不祷告也得到，那很经典的话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义，哈，我写错了一这个字，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就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大家很经典的就是哈拿，哈，哈拿在撒母耳记那边哈拿，他没有生育，他就一直跟神求要一个儿子，结果上帝就给了他撒母耳。那但是呢，他就许愿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生到圣殿的，归耶和华啊为圣的。那因为这个他们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头生的哈、啊、要献给神，而且这个是献得很厉害的，要放到那边去，在圣殿里面哈、啊、一点点大就放过去。而哈拿真的就是实现了他对上帝的这个承诺。所以上帝后来给了他啊另外两个儿子，一个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所以这个就是说，可能这个哈拿并没有要这么多，但是呢，上帝就给他。所以这个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边的弟兄姐妹都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也没有要那个东西，没有要，但是上帝知道啊，他就给你啊。所以这个是不祷告会得到，那就是你求神的国和义，神就会给你奖赏。他也知道你最深的需要，他就是要在神嘛，他是天父嘛，啊，什么好东西都是说他给他。我说，如果上帝给你一个苹果，都是金苹果哈，所以神给的就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我要写呢，就是说祷告中间有一个条件，上帝说啊，你做了 A，我再给你 B，就是你需要啊把这件事做了，我才就是有条件的。啊，你做了这件事哈，啊，你要悔改了啊，我才把这个应许给你。所以这个是啊，第应该是一，我没写上去哈，位置不够。好，那我现在就是给大家新来的啊，还没有祷告那个的，你们就看到哈，所有我这边写的这些经文，你们去看看那个呢，一定要看前后文。你不看前后文就断章取义，你就说不是求吗？求就给我们吗？那为什么又说要按他的意思求呢？为什么我求也得不到，又说是妄求呢？你就不知道前后文呢，你就会对这个好像这个上帝就是一个有求必应的，就是一个人，就是你要什么都给你什么的啊。有些人就觉得上帝不给就很生气哈啊，就不高兴，就觉得圣经上的话不可信。圣经上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对的，只是我们没有认真去看哈。所以我们要看到圣经上整个关于祷告的教导呢，它是有前后文的，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教义，不是单拿一条就够了的哈。好，这个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好，那我们进到，怎么下不去啊？OK，好的，好，现在呢，第二个问题就进入正题了哈。我们的很多人祷告呢，就觉得你们的困惑是什么？很多刚来就觉得没有话，对吧？就不知道要怎么祷告，我到底说些什么呀？就不知道，就觉得没有话语啊，就不知道如何祷告。那我祷告说些什么呢？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哈，我这边今天会给大家介绍三种的祷告方式。当然，我们祷告是。不一定要一个固定的模式哈，但是我们从这个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学习呢就会不会每次都是同样的东西，每次都很 boring，每次都没话讲，所以我们呢今天就有介绍三种 祷告的方式，就是给初学者，你们不会说没话说的哈。那我们首先就是看主导文。那我们看主导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么说的呢？那祷告的时候，他是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至少3次祷告，一天7次祷告，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祷告。但是他们现在呢，要耶稣教他们祷告，像那个就是那个约翰教他们一样。那么耶稣跟他们讲祷告的时候，前面讲了几个，他说你们。要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哈，要不要故意叫人看见啊？要关键你的内务，在暗中祷告。这就是我们上次学过的，就是我们的祷告是跟神的这个沟通，不是要给人家听的，就是给上帝听的哈。然后他就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因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他说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愿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其实他的这个话呢，落在后面一句，他的真心，有的人就觉得哦，我祷告长了就是不对哈，用了重复的话啊，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那些外邦人哈，就拼命求啊，拼命求啊，就以为上帝不知道哈，就拼命求，他就说其实不是，你们要求的，你们所需要的，父早已知道了。那他呢，又然后用了这个最著名的主导文啊，我们看这个主导文呢。我们因为下一堂课会专门分析这个主导文，所以我是加进去的一课，我就今天在这边不去具体的讲。但是呢，我们看7个层面哈，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这个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所以说，你来到神的面前，你首先要对准你祷告的是谁，是天上的父。而且是我们天上的父是共同的，那要人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为着神的国来祷告啊，他的国降临，这个都是为着神的这个国度，为着神的心意。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祷告的东西，上帝的旨意不能畅通在地上的话，那你祷告的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如果人都不没有人尊他的名为圣，那你的老板啊，你的那些你想要改变他们的呀，怎么改变呢？所以先要求上帝的国和义。所以现在前面3个是讲到跟上帝的关系和求他的国和义。然后第四个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现在呢几乎没有人这样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了，都是求了10年20年的饮食了哈。所以这个神就是让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然后下面是赦免，不叫免我们的债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都是我们属灵生活方面的啊，这个需要罪得赦免，也需要得胜，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那后面是一个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是一个宣告。所以这一个7个层面的祷告呢。如果你们可以操练的话，你们就去操练。操练呢，你觉得你祷告没迟嘛？那你就把这七个。那当然，我们的主导文有时候是背诵，但是我相信主耶稣这个地方教导他们不是说天天千篇一律就背了这个主导文，不是，他是告诉了一个我们要祷告的内容和先后的次序。所以，我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只求自己要的好处，而是要先求神的国和义。那么这个呢，这个几个7个点呢，大家可以去操练啊，操练。当你刚开始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你就想到这个关系，哎呀，父啊，你就会想到你的父亲是谁啊，你地上的父亲是怎么样子，你天上的父亲是怎么样子。啊，你就会去把这个一上来祷告，你就把这个关系搞正了，就是知道你祷告的这个是你的父，这个对象，你父亲他刚刚说了，他要把最好的，他把最好的要给我们，对不对？而且他是天上的父，地上的父也可能没有那么完美，但天上的父不一样。所以当你一开始的时候叫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就有很多话跟他说了。我想讲，我们很多人在我们家庭里面啊，社会里面啊，很多地方我们都是受过伤害的哈，我们都被人瞧不起的，真有人瞧你不起，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他爱你就是爱到超过任何地上的亲人，他知道你就是知道任何你的 一切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向他倾心吐意，你也可以大胆的向他求，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哈。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不细讲，因为这一盘这个呢，我下个星期要专门讲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操练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那你就可以把很多你的当权在位的、你的亲人呐、没有信主的呀，愿你的国降临。那现在这个世代，你真的是希望神的国降临在每个人的心里啊，降临在，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的，但是你有这个盼望呢、然后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你就按照每一个，然后到你最关心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了，那就不单只是你的吃饭了哈，就是你生活的所需。那你就可以具体的把你需要的东西告诉他哈，不要就是说贪婪哈，就是你够用的哈，去跟神求哈，那神都知道，那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就讲到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没饶恕别人，如果神没有饶恕我们，那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哈，所以这个就可以祷告你的人际关系啊这一些啊，不像我们遇见试探，那我们常常基督徒是。常常会遇见试探，所以这个呢要提前跟神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遇见了怎么办呢？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些的每一个层面呢，你把你要求的东西放进去啊，你放进去呢，你就你的祷告就已经很丰满了，你没有说我没有话说了啊，这是第一个祷告的方式，就主导文方式。好，介绍另外介绍一个祷告的方式是很好记的哈，就是叫三部曲。三部曲呢很好记，就是看看神，看看自己，看看别人，看看神，看看自己，看看别人，或者你要倒过来，看看神，看看别人，看看自己也 OK 哈。但是看看神是摆在第一位的，摆在第一位的。好，当我在以前讲课的时候，就有人问哈，他说为什么祷告一定要先赞美感恩呢？他说为什么我的父亲就是说叫做什么大恩不言谢哈，我的父亲做什么都是应该帮我做的，都是愿意帮我做的，他没有要我去感谢他，没有要我去赞美他，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一直要以赞美神呢？那是不是上帝太骄傲了呢？真的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提这样的问题哈，他就觉得为什么上帝要人赞美感谢哈，那我就觉得我们来感谢赞美神到底是为了他的好呢，还是为了我们的好啊？我选了一段的经文哈，就在诗篇8:3-4，大家都很熟的啊。把这个大卫哈，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并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他后面还有其他的经文哈，就是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让他管理这个地上的万物。所以感恩赞美，我们的祷告首先感恩赞美，是我们先看到这个创造主，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啊，四季更替，阳光雨水，各种动物，各种植物，各种花卉。你看到的时候，你的眼睛看到了什么？你的耳朵听到鸟语花香。那么你从这个一开始看看神的时候，你的巨目啊，眼目就开始欣赏上帝的荣美。那你就看到，我们有时候真的，我们的事情很小，我们到神面前就把它放大了几千倍，就到神的面前好像就不得了了，那肯定就是我这孩子没考试没好啊，怎么办呢？就是就很大的事情哈，就会觉得自己的事情天大，就把这个事情放大。但是如果你先到上帝的面前看看神的时候，你用眼睛看他所造的万物，你就会开始回忆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就开始去看上帝的荣美，你的那些问题已经不用祷告就解决了。所以你很多人一跑到教会，先唱一首赞美诗哈，那个眼泪就哗哗哗流啊，圣灵感动他的那个心就已经平静下来，就安静，就觉得自己的事不算什么了，神都早已经知道了啊。所以你看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们的神是大的无比伟大的神，不是那个。有的人我一到那个餐馆，人家放那个菩萨嘛哈，你们看到没有，那个神龛， 就扔到那个地下，那个餐馆扔到地下那个很灰尘的地方，很脏的地方，那边设一个神坛，然后那边烧一点香，摆一点供果，这就是他们的神。我就想，如果神就是这么点大，就在这个地方，你这样去拜他，这样去给他敬东西，那这种神我不要。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躲在那个角落上，在灰尘里面的，我们的神是充满宇宙万物，创造天地万物的。而且他创造的我们是跟动物不一样的，我们人是有尊贵荣耀的。当你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辅导学员，我们要肯定自己的位分哈，常常说我们看自己，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去看，越看越难受，越看越烦。你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上帝造的这一切，上帝造的你我也是十分的美好。然后你开始你的那个祷告，先看神开始。我感谢主啊！我走到哪儿，上帝给我住的地方都非常的美丽哈。我自己也喜欢种花种草，所以我睁开眼的第一个事就是，哎呀，上帝啊，这地方太美了，感谢你啊，Good morning, God！哎呀，实在太美了，那怎么会把我带到这么美的地方呢？所以说，当然了，肯定有人比我的更美，但是你也知足啊，你就觉得这个已经很美了，然后你从他所造的这一切，你就开始去看见神。你就去回忆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你的这个祷告就开始那个火呀就出来了，你就不会是很消沉很那个的，就觉得啊我今天啊头压得大大的，我就身体不舒服，我一到那边就神啊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的。很多人我们原来在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哈一做个检查报告不是太好，说再去做，他们就开始哭啊，哎呀就好像天塌下来了。那有时候那个医生给你要你再去检查，这是很正常的哈。我就说行了行了，先别哭啊，上帝还没要你哭呢，你先别哭啊，神还没说哭就别哭。那他们就开始笑了哈，笑了，然后就回忆上帝，原来你看我们原来那个我讲的那个弟兄哈，肝跟肾啊移植啊，后来又白血病又移植啊，后来白血病又好，那肝跟肾移植已经是奇迹了。当他吃了那个药得了白血病的时候，哎呀，整个小组都就哭啊。我说哭什么？上帝还没说哭啊！你想想神是怎么救他的？怎么样从我们认为这个人真的是死定了，我们就跟他受洗啊，怕他活不了了，已经昏迷的，已经没有救的情况下，上帝如何行奇迹把他救活了？那现在白血病来了，你也怎么知道上帝不在他身上再行奇迹呢？结果神真的在他身上行了奇迹，白血病也还好了。而且在医院还成立了一个白血病的病源的小组啊，所以说你看到，就说当你看神的恩典的时候，是为了我们心里面的灵提起来，不是上帝他很骄傲，要你去表扬他，要你去赞美他，所以这个关系搞清楚了，神是为了我们哈。好，第二呢，就是看看自己。当你看到上帝的时候，你从上帝的角度看自己了，你开始看问题就不一样了。你就看自己，你看上帝。如果上帝就像我昨天我讲到说看这个好牧人哈，那我看，哎呀，上帝那个对他讲的说那个病的那个你要去医治啊，那些就是那些卑微的啊，那些妓女啊，那些人他都没有厌弃把他们救出来啊，要去医治那些瞎子啊、瘫子啊，要去那些受伤的要缠裹啊。当你看到那些的时候，哎呀，你站在上帝的角度看自己，一方面前面我们看到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是有尊贵荣耀的；一方面我们有看到我们实在是没有耶稣那种谦卑温柔、节制、良善，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啊，我是觉得爱心真的不够。如果我们不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不站在这个上帝的角度，我们总觉得自己还不错嘛，哈，都会这样想，或者说把自己打的底部就是什么都不是。所以你要站在神的角度来看呢，首先看到你在神手中是精美的器皿，是上帝所造的，我们跟动物不一样啊，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啊，我们是。啊，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出来敬拜神，可以去那个跟我们的动物是不一样的，你要这个要清楚。好，然后你看到自己高贵以后，你就看到神的那个神性，你会看自己，然后自然而然的，你看着自己，看看神了以后，你再看自己，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在神面前就开始认罪啊， 我实在是不够温柔啊，我实在是不够谦卑啊。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怎么谦卑，别人怎么荣耀你说你温柔谦卑，你都没有办法跟耶稣比的。你跟耶稣一比，你就下来了，你就知道自己多糟糕，所以你就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你越到老越谦卑，因为你就一直看着神嘛，你就经历他嘛。所以我们任何的祷告不仅仅是要样东西，而是我们经历神啊，经历神。那你看到自己怎么办呢？那你祷告要立志嘛，哈，我愿意跟神再一次哈，神呐，你真的那个哈，我的这个心意都不太好，然后我就求你吧，哈，那让我再一次把自己奉献上。那你就会有祈求，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为着做自己所需的祈求。你说今天我要啊，有什么什么事哈、啊，就是按上面的一些，你要跟神具体的按照他的心意来求，按照他的心意就是合乎他圣经的真理哈、啊。你不是乱求的，不是你要去做坏事，你也要求神答应你，不是这样子的哈、啊。你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求哈、啊，这就是三部曲，看看自己的第二了啊。好，第三就看看别人，啊，你看看别人，你看别人当然不一定啊，看别人就是要你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人。我们看别人，我们都是很骄傲的，我们看别人都觉得别人啊，要不就是很自卑，就觉得别人都比我好啊，要不呢就是很骄傲，那、啊、我总是暗地里的我总是比他好。所以你看看上帝以后，看看自己，再看别人。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你会看到人好的，也会看到人不好的。我常常跟大家说，我说我们看一个人圣经上要我们看他为人的结局啊，要看他为人的结局，他这个信心一直要持守。他说的是，如果在神面前立得住，他就神就祝福，我们就看到会果效；如果立不住，自然就是最后就会失败，就立不住哈。所以我们要看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们要为这个人来代求，这就是神要我们为什么要看见别人呢？看到别人就是要为他来代求，为他来代求，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把朋友介绍给啊上帝哈、啊，我们要把朋友带到上帝面前去。就像那个瘫子，他需要得医治的时候，他的几个朋友就抬着他，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了。他自己没有办法，他爬，他是个瘫子嘛，瘫了好多年了嘛，他也没有办法走，所以他的几个朋友就知道耶稣在那边啊，所以他们就把他抬了，就从屋顶上面放下去哈、啊，就是意思说耶稣你不要讲道了，先医治了他再说。这就是我们看到啊，我们看见别人的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些，但是我们就是要为这个人代求。当我们为他代求的时候，神就会把一些心意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怎么跟这个人关心他呀？怎么为他祷告啊？怎么能够帮到他？就是我们说要常常说要有爱心嘛，哈，那要实际的帮助到他需要的一点去帮助他。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祷告的第二个，就是看看神三部曲哈。我觉得这个是最好记的，看看上帝，看看自己，看看别人。所以你的祷告呢，就不会有觉得我没有词了，我没有词汇了。好，那我们看第 C，就是以读经跟唱诗来开始，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祷告，我们就是没有预备的哈，就是一上来就跟神啪啪啪要什么东西。其实我们是到神面前应该有所预备啊，预备我们的心哈、啊，预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呢，当然就是圣洁的生活。如果你一直在犯罪的时候呢，你就是不想祷告啊。你祷告的时候，除非神的灵感动你，拼命的认罪哈、啊，你才能得以恢复。否则那个罪强在中间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愿意祷告的啊。在那个时候就是不愿意去教会，也不愿意祷告，也不愿意什么。所以说，其实祷告，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圣洁生活。你没有圣洁生活，你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自然会特别的难受。但是神也在那边等哈、啊，等我们。所以，我们祷告，如果觉得没有这个祷告的经历呢，我们可以介绍一个，就是以读经跟唱诗来开始。所以，很多人在我们教会的有很多人是有专门有灵修的。啊，我们教会很多群里面也会有人发图片啊，发这个经文啊，就说一些经文发出来，你就去可以灵修。我昨天是在这个 尼希米记里面读到那一节的经文哈，非常感动哈，就是我们要竭力认识耶和华，还有那个那上帝说我不喜欢那个祭司哈，我喜欢良善。然后我昨天读完以后，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这句话还在我的脑海里，还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就把那段经文拿出来反复的看，反复的看，看完以后我又把它发到我们的就是读经群里面，要也让大家就昨天读了经留下的一句话，可能每个人留下的不同。但是我留下的，我分享的就是这句话。所以这个你看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得着。我们怎么样认识神啊，经历神啊，那你会在神的话语开始，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祷告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唱诗歌。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时候都用诗歌来开始，因为诗歌特别是一些传统诗歌哈，它都是那些啊圣徒啊，那些经历神很那个的圣徒他们写下来的，他一段一段的那个思想啊，那个神学概念啊都非常的清楚哈。现在的诗歌当然也有很多好的，让我们的心灵再次起来哈。啊，就是说看你喜欢什么样，有时候我也会发一首诗歌在教会群里面，那我发的时候我是自己先听一遍的，有时候我还会把它截屏或者把诗词拿出来给大家。所以你可以用这种的方式开始，当你读了一段经文或者唱了一首诗歌开始呢，你整个人就那在那个经文的啊诗歌的啊这个里面呢就开始被啊有感动了，所以你在祷告呢就不会没有话语了哈，不会没有话语。这就是啊刚刚介绍的几个，一个是七个层面的祷告主导文的，一个是三部曲，看看上帝，看看自己，看看别人，一个是以读经跟唱诗来开始。当然每个人可能你们的方式都有不同，慢慢的有的人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啊，这个祷告大部分是一个双向的话，要有效的沟通嘛，那你有时候可能来不及，就是你跟神是要合作的，你读经就是读神的话啊，唱歌也是在啊听神跟你讲话，然后你再回应，那有时候是来不及合作的啊，比如说突然那个出车祸的时候啊，那有车撞过来，你当时可能就根本就来不及做预备了，只能说神啊救我，或者说那个时候你没祷告神就已经看过你了。所以说这一整的方式呢，实际上我们都是说这个祷告是双向的，当我们看自己读经祷告的时候，实际上神都是神怎么跟我们讲话呢，神就是让我们在这些的话语当中去体会他要对我们讲的话，这个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讲的哈。这边就是对这些自己认为祷告没有词的人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式。好，最后我这边呢我写的，我看看这个时间哈，已经哪点多了，我选了诗篇73篇17节到26节哈，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诗篇哈，就是大卫，因为大卫有很多的，我们看大卫，我们去看大卫的诗，大卫是有很多很多，他写了很多首诗歌哈，我们看到他当写的还不一定都在这边了，都记下来，但是你看大卫的诗歌的时候呢，他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哈，他的处境，他的境况完全带到神面前，然后他就反省。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大卫来，这个来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是当时他就是很敬畏上帝的一个人，可是他被敌人来追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都快死了，就是失望，就是觉得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他还说，我实在徒然洁净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这就是没早神受惩治，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我这么多磨难，为什么我这么多难呢，我为什么多灾多难呢，为什么我要受这些呢所以当时大卫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信与不信有什么关系呢，他就觉得我干嘛要信神呢，我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我徒然洗手表明无辜啊，终日遭灾难。但是你看他哈，他说当他那个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些逼迫 追杀他的人，他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城门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荆轲灭尽了，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他就到达圣所，因为圣所他非要就是思想上帝的这个作为他就心里很难过呀。他就很难过，他就说：“我真的心里发酸啊，肺腑被刺。”他就说我真是这么愚昧无知，在你的面前好像畜类一般。他说：“然而你常与我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词引导我，以后逼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个是非常经典的这个词句哈，就是讲到我刚刚就是想到大卫他进到神的圣所，他看神，然后他看别人，他看自己，他就醒过来了，他就觉得哦，我不是徒然相信的，神用他的话语引导我，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了。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如果你那些属世的那些领导人呐、瞧你不起啊，打击你啊，追杀你啊，那个你就要像大卫一样，你就要去想他们的结局，不认识神的人的结局跟认识神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啊，那你就可以为他们祷告啊。所以大卫他很能够，他是一个好的牧人，他就会为那些踢他脚的那些他吃过他的饭的那些朋友踢他脚。但是大卫还是为他们祈祷、祷告，就像那个就是约伯一样，那些朋友那么欺负他啊，讽刺他，给他栽赃，就是给他定罪。但是最后呢，他还为他们代求，那么上帝就使他从苦境中卷回。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进到神的里面哈，我们进到神的里面，一定不是说单单纯纯的就是在那边求东西啊。你就应该有信心到神面前来求。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你要愿意上帝来教导你，来引导你。然后呢，我讲了一个奉神的名祷告这个词呢，我们讲的多了，我们最后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想问大家，你们知道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意义有多重大吗？第一，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他是珍宝，我们没有办法到天父那边去。只有借助他的爱子，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需求带到上帝那边去，而且耶稣在那边为我们代求。所以你要拿着耶稣的权柄啊，你也要有他的这个身份。你好像一个就是一个，他是一个独生子哈，我们都是他领养的，上帝领养的一样的。我们应该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代表你的身份啊，所以他在这个有的人就说哦，那我随便祷告就什么了。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个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4章那边，他讲说哈，我在父里面，父在你里面。然后他就说实实在在告过我，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然后他下面写了一个名句哈，就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一段话同样跟前面我开始说的一样，你要前后文来看的。耶稣这个地方是说他们的门徒。他走了以后，他们的门徒要接替他全福音的工作，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宣教啦，我们现在的全福音啦，这些都要做。所以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那我们就听了这一句话，就说：“哦，我无论求什么啦，我求多一个老婆，我求多一个情人，那都是奉神的名求了，不是？”所以你要看前后文，这个才是你敢奉神的名祷告吗？你求的事情能够荣耀神的名吗？你求的事情合乎圣经的真理吗？你求的事情不会让人跌倒吗？你先要，你这样你才敢去奉他的名祷告啊！耶稣的名可不是随便可以奉的。 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在那边哦，一开口就是哦，Jesus，其实他们在做坏事啊，杀人的杀人犯也叫这个哈、啊，哦，Jesus，你听到那个的时候，你真的很气啊，这个是亵渎神的名啊，神的名起来让你随便用呢，所以奉神的名祷告是非常慎重、非常庄严的，你奉他的名，代表你拿着他的名片，拿着他的权柄，进到天父上帝那边去。你奉他的名，表示你的身份，表示权柄，而且你奉他的名，必须是他要你做的事，你才能奉得了。你在犯罪，你不要奉上帝的名；你在作恶，你不认识神，你不能奉耶稣的名，那个是真的得罪上帝。所以奉神的名不能要想清楚，就这所就给我们祷告啊，想清楚了，不是说我要祷告就是这么祷告哈。好，上面敞开全人，让圣灵运行，运用想象力。哈，这个呢是要慢慢操练的哈。慢慢操练，就是我们因为圣灵要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代求，圣灵在会派旁边纠正我们、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呢要让圣灵运行，我们要求圣灵来啊帮助我们在讲的过程中、祷告的过程当中哈、啊，圣灵来提醒你啊，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啊，指正我们的罪啊，我们自己犯了隐而未现的罪不知道，他就提醒我们啊，我们啊帮助了别人也不都讲不好的哈，我们帮助了别人，上帝在那边看着我们笑呢，我们也要圣灵来提醒我们，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要运用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呢是写文学的人可以那个的哈，就是我们可以很多圣徒他们啊在那边做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想象他们在那边啊擦地啊，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神在旁边看着他擦，他就跟神说，我要把这个地方啊，那蹭得干干净净，也要让我的心灵擦得干干净净啊，让上帝能走进我的心里啊，啊，然后就会你就可以运用一个想象力，比如说你坐在车上，你就可以想象啊，耶稣就坐在你的副驾驶啊，就坐在你的旁边啊，啊，你就用这一整个这个想象力呢，会让你的祷告不 boring，你就真的跟他产生一种非常甜美的关系哈，不会很 boring。这个是一个。好，最后一个就是使用祷告锅。这个呢，今天因为我搬家，我很多东西找不到了。我们原来在神学院的时候，专门有那个告诉我们怎么写祷告本啊。以前有好多圣徒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没有这些发达的东西哈，就是用本子记的。他们记的，有的圣徒是。为好像是1000多人祷告，我现在记不得他名字哈。他说啊，好像是我就比喻一下吧，可能100个啊，就有2个在他死前没有信主，他就是为他们的信主祷告。结果最后2个他的亲人朋友啊，是在他死后信主的。但是别人就说啊，你的祷告有2个没信啊，没信，那你怎么讲？他说，如果上帝不救他们，不会。让我不会感动，我为他们祷告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所以这个祷告如果是圣灵感动你为这个人祷告，这就是上帝给你的 assignment，给你的一个作业，给你的一个啊，上帝就把这个人带到你的面前，就是你可能个别的要为他守望，为他祷告，这个你可以用，下次我们会讲祷告日记哈，你就会把它用。把你的祷告成就的，你就写在旁边；祷告成就的写在旁边。那天我跟令秋去看那个果粒的妈妈哈，啊，令秋还在提醒我，她说：“哎呀，你看我们为那些病人祷告啊，我们真的教会好几个病人祷告，那么糟糕的哈，其实神都已经显了恩典在我们当中，也是哈，就是我们没有想过去数算这个恩典。”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用祷告簿把它记下来，把神的恩典记下来。你想想，大卫写了多少的诗篇啊？那时候他都记下来了。所以这个呢，我留到最后我们讲那个属灵的笔祷哈日记的时候再讲。好的，我今天的课上完了。